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在空中来相见了。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我是小燕，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
你知道我们在这里主持啊，一男一女啊，我们在这里主持啊。我想问小燕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里配搭嘛，一男一女呢，所以你觉得怎么理解呢？
男人的本性是比较坚强的，不容易流泪的。就算他有多软弱，也不能表现给外面的人知道。
所以有泪呢，就留在肚子里，留在那个内心里面。
那前几天呢，我在网上看了一段影片，应该是偷拍的，在日本的电车车厢里头，那么有一个男人吧，他看似是年轻的上班族，他就一边吃那个三明治，一边流泪，很心酸。然后呢，很多网友就在后面留言说，感觉到他肩膀上好像背负了很多重担压力。
这就说明男人呢还是有泪，是还是流出来的，
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呢，你看到通常给人的感觉呢，男人呢是很坚强的，很有事业心的，在外面呢给人家都是很风光的一种感觉，努力工作呀，努力挣钱呢，但实际上呢，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内心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空虚啊、不足啊。有时候呢，作为一个男人呢，也需要内心当中有一些支柱，或者是有一些老师或者是朋友来做一个朋友的引导。这个是作为一个男人其实也是需要的。
我很同意。所以呢，小燕在这里特别想推荐给听众朋友们一首歌，粤语歌。刘德华的《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歌词呢是说得很到位的，鼓励呢男生们呢，真的不开心的话放胆哭吧，或者是告诉你最亲密的家人，你的老婆听，他们会谅解你的软弱的。
或者是听一听刘德华的那歌哭吧哭吧那
不是罪。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听探索生命的意义。今天我们来看，有一个老师，作为一个男人，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个官，但是呢在人生当中他也有人生的难处，需要有个导师来帮助他。
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亲爱的多斯提，欢迎您继续的来收听《生命的意义》，我们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在前两次当中呢，我们分别说了尔撒对人们的一些的说法中一些的反应，也说到了人们对尔撒所作所为的反应。那么在尔撒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他所行的事，对于这些的事情有人们的回应，也有尔撒对人的回应。亲爱的多斯提，不知道您做出了怎么样的回应呢？今天呢，我们想继续的来说一说尔撒的教导，他的教导是对当时的人的一些教导。我也希望呢，那一些的教导能够对今天的你我都有同样的教导。那其实啊，在世上的各种关系当中，愿意教导我们的人都是为了让我们更进步，或者是更加优秀。我们来看看主尔撒的教导，看看对我们有什么益处。愿我们都怀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听。 在你的一生当中回想一下，有哪一些的人对你的影响最大呢？我列举了下面几个人物，你可以在心里去默想一下，来肯定一下其中的哪一位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就是你的爸爸妈妈，第二是你所读的书中的某一位人物，第三是德雷莎修女，第四是甘地，第五是你的宗教领袖，第六是比尔盖茨，第七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件事情，第八，请听一下第八啊，就是一个对我有负面影响的人。以上的这些八种情况，我们说到了人或者是事情，那你觉得哪一个对你的影响最大呢？我们来看看天经中有一位人物，他叫尼格德姆，是一位犹太的官长，当时的官长是非常有权威，并且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法利赛人，跟尔撒是死对头，他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尔撒的传道，以至于让自己陷入尴尬危险的境地。我们都知道他是犹太人，又是法利赛人，是尔撒的死对头，还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犹太官长。其实他的这些身份，他完全可以不理尔撒，如果他跟尔撒有所接触的话呢，都会造成一些的尴尬。那么他却愿意来寻求真主，渴望真理，因为呢他真的想寻求到真道理，他寻找呢并且愿意接受尔撒的教导。尔撒也是一个深深影响他一生的人。我们来一起听听以下的经文，是记录在天经的耶哈雅卷的三章，耶哈雅卷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格德姆，是耶胡德人的一位领袖，他夜间来到尔撒那里，对他说，老师，我们知道您是从真主那里来的师表，因为如果没有真主同在，你所行的这些险迹就没有人能行。尔撒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一个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真主的国。尼格德姆说，人老了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尔撒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一个人不是由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真主的国。由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由灵生的就是灵。你不要因为我对你说你们必须重生就感到诧异，风随意而吹，你听见他的响声，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灵生的也是这样。尼格德姆说，怎能有这事呢？尔撒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师表，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知道的才讲论，见过的就作证，然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怎能相信呢？除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穆撒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使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真主是那么痛爱顿亚，以致把他的独一爱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 真主派他的儿子来到顿亚，不是要定人类的罪，而是要使人类通过他得搭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真主独子的名。光已经来到顿亚，人类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于此。凡行亏的都恨光，不来接近光，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凡遵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好显明他所做的都是靠真主而做的。经文读完了，这一段的经文的描述是尼格德姆和尔萨对话场景的再现。尼格德姆的问题也许就是你心中的问题。以下呢，我列出了有七个问题，你对比刚才听到的经文的内容，看一看以下的说法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说法呢是这样的，你认为主所指的独生子是尔撒吗？你认为进入主的国和指永生是同一件事情吗？你觉得尔撒宣称他从天上而来是对还是不对呢？主派遣尔撒来到世上是为了审判那些不信的人吗？你觉得是不是只有那些从来没有犯错的人才能得永生？你觉得信主而死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吗？在以上的经文中所提到的光指的是尔撒吗？以上的这些判断，你所判断的对与错，来可以看到你对尔撒的认识有多深，也知道呢，也由此呢判断出尔撒的身份和尔撒的权柄。我相信呢，可以帮助你更加有勇气和信心来到主尔撒面前寻求真理。在尼格德姆和尔撒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尼格德姆说了一句话啊，请你记住这一句话。他说：“老师，我们知道您是从真主那里来的师表，因为如果没有真主同在，你所行的这些险迹就没有人能行。”尼格德姆这一句话也应该成为你和我对主信心的来源。尔撒是有来自于主的权柄和能力的，他的话语也是有能力的。当尔撒说一个人必须重生时，你认为他是说大话还是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呢？或者说你觉得尔撒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重生指的是要回到母亲的子宫里面去，或者说你一次又一次的再出生，不断的投胎转世，又或者说当你还在世上的时候让主重新创造你的灵魂，又或者说无常了之后重生成为灵去到天元。我希望你能够明白重生的意义，这样让你在世上的时候有主与你同在，也让主重新创造你的灵魂。今天选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的金句，就是第十六节说到真主是那么疼爱顿亚，以致把他的独一爱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理解这里所说的真主疼爱顿亚的意思吗？不知道你觉得主是不是很爱你呢？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非常个人的，个人有不同的感受。有的人会觉得主很爱自己，他愿意跟随主，顺服主，时时的喜乐，时时的感恩， 有的人觉得主离自己很远，不关心自己，因为自己的日子总过得不如意，他认为啊，主不曾眷顾过自己。有的人甚至觉得主对自己不好，甚至说恨自己，才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有的人因为不相信主，所以他根本不明白主到底和自己有什么关系，更加不明白主到底是不是爱自己。我可以告诉你，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来就是要赦宥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和他重新的和好。亲爱的多斯提，我愿你能够饱尝这样关系的甜蜜，我也希望你认识主，来到主尔萨面前，来经历不一样的人生，这个可能也是你探索到生命的意义，你的生命的意义从此就不一样了。好了，下一次我们在这个环节中继续来探索生命的意义。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恩典与真理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在一起。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是你的真主。我要使你刚强，我要帮助你，我要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有人说呢，每个人就像一个杂技演员，手中呢拿着几个球，将球呢抛来抛去的，不小心呢就会摔在地上摔碎。
嗯，
那这些球呢就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跟自己有关系的，比如自己的事业呀、家庭啊、健康啊等等，每一个都是重要的。
嗯，
那关键是怎么样让它能够平衡，不让它掉在地上摔碎。
嗯，天成呢，我也听过这个比喻呢。那对于我来说，无论是事业、家庭、健康， 没有一样是不重要的。我们人呢，总希望呢能同时紧紧地抓住这三个球，可是正如你刚刚所说的，真不容易。你需要找一个平衡取舍。
嗯，
想想哪一个球到底比较重要，你不能失去的，或者我们事业稍微有点碰撞，大不了就转一份工作吧。这个东家不打打西家，我们香港人有这句俗话的。所以呢，还是要认真的想一想，你想争取，你想抓住哪一个球。
嗯，有的人说这个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健康的话呢，后面你多少个都是零啊，没有意义的。所以呢，你再多的钱，再多的这房子，但是如果没有健康，你也用不了，享受不了。所以呢，哪一个都是重要的。
嗯，
比如说家庭也是重要的。如果你挣了钱，但是你没有在家里面跟儿女有很好的沟通的话呢，你的儿女跟你的关系很疏远，你挣的钱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觉得呢，其实都是需要平衡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男人研究所。作为一个男人，怎么样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在儿女的关系上能够经营得好？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呐。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这是一家研究男性的会所，我是所长高文。说到男人的气概啊，我想就算是我们男人呢，都会联想到好莱坞大片中的蜘蛛侠、钢铁侠、蝙蝠侠等人物，那么就更不要谈女性怎么认为了。总之啊，都是英雄和侠客才配得上男人天生的那股豪情和气概。但是呢，现实中是怎么样的呢？很多男人啊，在工作场合上的表现、思考和推论都十分的杰出，这是我们向来引以为傲的事儿，也可以说呀，是现实版的男子气概。但一回到家里啊，那些每天在工作上发挥的技能就会好像泡沫一样的消失了。我们在工作场合很有胆量，勇往直前，回到家呢，却可能变得一言不发。那么今天我想告诉所有的父亲们，你们在家里也要有胆识，因为家庭生活呢，同样需要你们运用在工作上的韧性和耐力。所以呢，不妨还是留点力气给你的家人。我非常相信啊，做父亲的如果能够将工作上所需要的智力、体力、脑力和情绪能量啊，使用20%在家庭生活中，我们呢就会活在一个很不同的世界里。我指的呢，并不是说回到家协助一下家务事儿，或者呢到孩子的学校参加家长会这些。我指的是啊，当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你能为女儿做的，就是和她说说话，以及听她说话。我明白男人不太爱讲话，那比较擅长聆听，你善于解决问题的脑袋可以分析女儿和你说的话，也可以帮她想办法让危机四伏的情况得以好转。你充满了男子气概的力量和胆识，正是你的家庭最需要的。其实你知道吗，人生中啊，最大的难题、快乐和痛苦不是发生在职场上，而是发生在家庭里。有些爸爸可能会发现自己呢，夹在女儿和太太战争之间，女人吵架的时候啊，情绪是漫天漫飞，用力的摔门，话语尖锐恶毒，而你夹在这两个人之中呢，一边是你心爱的太太，那么一边呢是你疼惜的女儿，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我认为啊，父亲通常都是最合适不过的仲裁。这时候啊，你可以将情绪摆在一边，把理性带入他们当中，让他们听你的说话。当然了，你一定需要表现得公平公正，因为女人呢很在意你的偏心。要是发现你偏向某一方啊，这个裁判的身份呢就失去意义了，他们也不会买你的账。然而呢，当你的理性的分析和逻辑性的解说的时候，就能够缓解他们呢已经被情绪冲昏头脑的交流。这是你爱他们的表现，也同时呢是你体现男人气概的时候。要知道啊，你的男人气概可以在家里发光发热，也可以任凭他失去光彩。你所做的事情呢，可以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要不就是让关爱的家人感情更紧密，要不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家庭分崩离析。想一想，如果你常年不在家，怎么能够和老婆女儿联系好关系呢？那么我知道也许你不想这样，但这是你需要展现胆识的时候。你得留在家里带给家人勇气，并且呢以具有目标的理性来解决问题。谁叫你是做丈夫做爸爸的呢？已经有太多的男人呢事业成功，但家庭呢却一塌糊涂，这实在不是一个很划算的事儿。我高文呢也真心希望你能够把家庭的生活和教养儿女的事情经营得有声有色。好了，高文想和你分享的呢就是这么多。男人研究所研究男性，研究两性关系，研究亲情关系。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呢，或想和我分享的话题，欢迎你发短信给我。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喝，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谢谢高文老师给我们宝贵的分享。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那来到节目的最后，我们想送上一段经文，是来自《箴言》20:7。行为清白的义人，他的后代是有福的。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无论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儿女的关系，我们都要平衡，好好的去经营我们的人生，做一个蒙主喜悦的人。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Thank you.